家平安。先祝各位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
先要祝各位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
特别是在我们当中，已经有孙辈的母亲，特别是向神为着你们献上感谢。
特别在我们当中已经有孙的母亲，我们要为你们向神向你们感谢。
我很紧张啊。我昨天晚上紧张到一个程度，我要找以赛亚书再看一遍，我就在新约里面找以赛亚书。
昨晚我因为太紧张，我想找以赛亚书再看一次，结果在新约那里找以赛亚书。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以赛亚书不在新约里面？
因为我会不知道以赛亚书不在新约。
今天一大早牧师打电话来问候我，祝我母亲节快乐。
今天一早牧师打电话来问候我，祝我母亲节快乐。
他说你紧张吗？
他说你紧不紧张啊？
我不讲话，他知道我很紧张。
我没说话，他就知道我很紧张。
我的心里面实在是对神有很多的感谢。
我心里面对神有很多的感谢。
特别是在最近这几个月当中。
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当中。
我也很感谢神在今年这个时候给我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我也很感谢神在今年这个时间给我有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分享。
因为今年是我最小的一个孩子也要进大学的时候。
因为今年也是我最小的女儿要进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神也是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回想我带这三个孩子在这20年的时间当中，神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恩典。
我觉得神都是给我一个机会来到回想过去20年，我在带领这三个孩子之中，神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
好像也是给我一个机会在这边做一个总结，向神献上我最大的感谢。
好像也都是整个机会在神面前做一个总结，而向他献上最大的感谢。
我收到我三个孩子给我的母亲节的卡片。
我收到我三个儿女寄给我的母亲节的卡片。
两个念大学从外地寄来的。
两个已经读大学了，是由外地寄来的。
我很感动的是我的老二。
我很感动的，特别是我的老二。
他住在家里这18年，没有一次会自己买卡片写给我。
他住在家里18年，从来没试过一次会买一个卡片送给我的。
都是哥哥或妹妹，他签个名写两句话就代表了。
都是哥哥妹妹或者买，然后他在上面签了个名，那讲两句说话就代表了。
但他今年他是第一次离开家在外面念大学，他竟然会去，他没有车子，他竟然会去买了一张卡片，然后写字给我，把他的心里的话写给我。
今次他是第一次在外面读大学，他又没车，那居然自己要在外面买一张卡片，然后在里面将他心中的说话写给我。
三个礼拜以前牧师告诉我说他要出城，所以希望我在这个地方讲道的时候。
三个礼拜之前当牧师告诉我听说他要这个周末他要出城，叫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讲道。
我知道我自己是没有资格讲道，
但是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像是一个感恩的见证。
但是我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我愿意在这里作为一个好像感恩的见证。
所以我把自己的见证定的题目叫做无尽的感恩。
我将自己的见证定了一个题目，是无尽的感恩。
我实在是很感谢神把三个孩子给我。
我实在很感谢神给我有三个孩子。
我是一个很愚昧的母亲。
我是一个很愚昧的母亲。
我知道自己不可能来塑造三个宝贝的生命。
我知道我自己不可能来到塑造三个宝贝的生命。
但是神在这20年当中借着我来陪着三个孩子一起成长，他让我自己成长了很多。
但是神在过去这20年当中藉着我陪着这三个孩子去成长，也都让我自己成长了很多。
我从来没想到过我会是一个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的。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只是留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的。
我自己的母亲曾经这样的形容过我。
我自己的母亲曾经这样形容过我，
说我是一个在家里待不住的孩子。
说我是一个在家里停住的孩子。
我 有很多自己的理想跟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有很多自己的理想和自己要做的事。
一直到跟牧师结了婚，我还在做自己的梦。
一直到同我同牧师结了婚，我还在做自己的梦。
来到美国，在21年前来到美国的时候，
在21年前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到新城教会，
我第一次来到新城教会，
就有一个母亲非常的让我注意到她，
就有一位母亲让我非常的注意到她，
以她的学历才干跟她的个性，
以她的学历才干和她的个性，
她在美国可以有很好的前途，
她在美国可以有很好的前途，
但是她留在家里面，
但是她留在家里，
用我们中国人的俗话，相夫教子，
用我们中国人的俗语就是相夫教子。
我很喜欢找他谈，
我很喜欢找他来到聊天，
在我跟他交谈的当中，我发现他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一个母亲，
在我跟他的谈话当中，我发觉他是一位真正敬畏神的母亲，
他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向外面去发展的好机会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他一直都没有觉得他自己没有一个机会在外面发展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他不但自己知道在圣经里面神交代给一个母亲的责任是什么，
他不单止他自己知道在圣经里面神交代一个母亲的责任是什么，
他也在教会里面教导年轻的姐妹年轻的母亲要怎么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母亲，
他也在教会里面教导年轻的姐妹年轻的母亲要怎样做一个讨神喜悦的母亲，
他的教导我都听进去了，
他的教导我都听入了，
可是我还在做自己的梦，
但是呢我另外一方面我又还是发自己的梦吗，
我那个时候已经我来到美国4年以后，我已经是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是有21000的财富在手里面的
我来了美国几年之后呢，我是已经有两个仔一个女，是可以说是有21000的财富在我的手中，
我还在那边想怎么样让我这第三个小孩很快的进入到一个他可以独立的阶段，我就可以去发展我自己的抱负，
我还在想说我怎样可以很快让我第三个女发展到她可以独立了，那我就可以去发展我自己的抱负，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生活里面，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生活当中，
给我很大很大的影响，
给我很大的影响，
神也借着这件事情把我整个的人生转了一个方向，
神也借着这件事将我整个的人生转了一个方向，
那就是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母亲离开了我，
那时候就是我自己的母亲在那个时候离开我，
她离开我，我当然是很难过，因为她是我的母亲，但是我知道她在天父那里有一天我们还要见面，所以那种不是那种绝望的悲伤，
当然她是我的母亲，她离开我很难过，但是我也都明白有一天我要在天父那里见面，所以并不是一种绝望的悲伤，
可是当我的父亲他坐在那个坟墓的旁边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讲的时候，
但是当我的父亲坐在母亲的坟墓旁边对我们这些孩子讲说话的时候，
他说等我走了以后你们就把我放在你们妈妈的旁边，
他说等我走了之后呢，你们又将我放在你妈妈的旁边，
我可以永远的陪她，
我可以永远的陪她，
当我听到我还没有信主的父亲讲这样子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很难过，
当我听见我还未曾信主的父亲讲这些说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
因为我知道他没有信主，
因为我知道我爸爸那时还未信主，
他是不可能永远跟我的母亲在一起，
他不可能是永远跟我的妈妈在一起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天平，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很清楚的天平，
天平的这一边是我自己的理想我自己的抱负，
天平的一边是我自己的理想我的抱负，
天平的另外一边是我所爱的家人还没有得救的灵魂，当然包括我的最宝贝的孩子，
天平的另外一边呢是我所爱的家人他们的灵魂，特别不当然都包括我自己所爱的孩子，
神让我看到他们的灵魂是谁要负责，
神让我看见他们的灵魂到底谁要负责呢，
也 你还要再做你的梦吗？
难道我仲要继续去发梦？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神有一个，一个委身的祷告。
所以就在那一刻，我向神有一个委身的祷告。
我说神，我的道路在你的手里面。
我说神啊，我的道路在你的手中。
我绝对的顺服你。
我绝对的顺服你。
你要我怎么走，我就怎么走。
你要我怎样走，我就怎样走。
我自己的抱负理想算什么？跟他们的灵魂比起来，
我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跟他们的灵魂相比之下，又算得什么呢？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学着在像我们刚才所念的提多书里面的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
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学着按住我们所读的提多书里面所讲的。
这边讲到说，我们这些少年的妇人要爱丈夫。
那段圣经话到少年的妇人要爱丈夫，
爱儿女，
爱儿女，
谨守贞洁，
谨守贞洁，
料理家务，
料理家务，
待人有恩，
待人有恩，
顺服自己的丈夫，
顺服自己的丈夫，
免得神的道被毁谤，
免得神的道被毁谤。
我觉得这些经节，这些的经节给我很多的提醒，我想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一节的圣经给我有很大的提醒，我愿意用一点的时间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讲到要爱丈夫，
第一个讲到要爱丈夫。
而在这个在这两节里面，爱丈夫下面提到另外一个跟丈夫有关系的是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在这两节圣经里面提到跟丈夫有关系的，先是爱丈夫，跟着下面说顺服自己的丈夫。
我们爱丈夫不是只是在给他有好的穿的好的吃的，给他煮好了一顿饭给他吃，不是这一些。
我们爱丈夫不只是照顾他生活上面，给他着得好吃得好。
丈夫是我们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
丈夫是我们天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
他的毛病我们最晓得，
他的毛病我们最清楚。
当你看到了你的先生有这么多的毛病的时候，你还可以从心里面真正的去爱他，所谓的那个时候的爱就是你能够真正的去接纳他，去包容他的时候，那个是真正的可以爱他。
当我们看见自己的丈夫有各样的缺点的时候，我仍然能够去爱他，意思就是去接纳他，这才是真正的爱他。
而且当我们如果真正可以爱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我们绝对是一个可以从心里面来顺服他的一个人。
而且当我们真的能够爱我们的丈夫的时候，我们绝对也能够从我们的心里面去顺服他。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到我们要爱丈夫，第二次提到我们要顺服我们的丈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我们第一件事爱丈夫，第二件顺服自己的丈夫，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讲到爱儿女，
又讲到爱儿女，
这是一个母亲很自然的一个爱的一个表现，
这个是母亲一个很自然的爱的表现。
但是在这个地方圣经里面讲到的爱儿女还不仅仅是指到我们一个母爱自然的表露，
但是圣经讲到这里爱儿女不仅是只是一种母爱自然的表露，
那是要更讲到说我们是不是能够用智慧的心，在最合适的时候，在该要纠正我们孩子的时候，该要管教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要来管教他纠正他，否则的话就不是真正的爱他。
这条文讲到我们是否能够用智慧的心，在关键的时候能够教导他，纠正他，这样才是真正的爱。
讲到谨守和贞洁，
下面又讲到谨守和贞洁，
这是特别讲到一个我们从里面，我们从里面生命流露出来的一种自守，一种稳重，一种朴素的一种态度。
这里特别是提到从我们生命的内里所流露出来的一种自守，一种的贞洁朴素这样的态度。
特别是保罗要我们想到，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要避开那种不道德的思想或者是言语或者是行为。
保罗他也提到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去避开一些不道德的思想言语或者是行为。
这样的品格不是我们可以学出来，或者是我们可以模仿出来的。
这样的品格不是我们可以学到来，或者是我们可以模仿到来，
这是靠着我们平常去亲近神，然后神的灵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那生命的成长自然就长出来的这样的这个品格。
这都是要靠着我们平时用时间去亲近神， 神藉着祂的话语来到教导我们生命成长，可以流露出这样的品格。
这个品格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看重的，特别是在妇女的身上。
这个品格是圣经里面非常的看重，特别是在妇女的身上。
我们想到在彼得前书里面，神特别讲到一个妇女，她必须有一个很圣洁的外表，叫我们不要看重外面的美事，还要我们看重的是我们里面有没有那种温柔、一个安静、一个圣洁的装饰。
在彼得的书信，彼得前书第三章那里，他提到妇女，特别是叫我们不要看重只是外面的装饰，而是看重里面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
讲到要料理家务，
这里有讲到要料理家务，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是要做一个尽职的家庭主妇。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要做一个很谨慎的一个这样的家庭主妇。
料理家务一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料理家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记得我刚刚跟着牧师到这个地方来奉献给神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记得我刚刚跟着牧师来到这里，我们要奉献给神做传道人的时候，
我的姐姐就打电话告诉我说，
我的家姐就打电话告诉我，
她说服侍神是很重要的，
她说服侍神是很重要的，
她说但是你不要忘了你有一个家，
她说但是你不要忘记你有一个家，
如果你的家里不行的话，你的服侍你的见证都是没有用的，
她说如果你家不可以的话，那你的见证你的服侍都是没有用的。
她说我们那个地方的教会里有几个太太，她们真是热心爱主，查经祷告会探访多得不得了。
她说我们那里有几位的姊妹真的非常的热心，她们查经祷告会探访很多的工作。
她说可是你到她们家里去看看，她说我简直要找一张可以坐的椅子我都找不到。
她说但是如果你去她家看看，你要找一张可以坐的凳都找不到。
她说那小孩一天到晚就是流着鼻涕，也没人去管她。
她说小孩子一天到晚是流着鼻涕，也没人去理她。
他说我希望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平衡。
姐姐说我希望你知道怎样平衡。
我很感谢神，
我好感谢神。
在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一位，我所注意到的那位母亲，
在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一位，我所注意到的那位姊妹，那位母亲，
她在我来到新城以后也是打电话提醒我一件的事情。
在我来到新城之后，她也都打电话来提醒我一件事。
她说你是师母，
他说你是师母，
你别忘了你还是个母亲，
不要忘记你还是个母亲。
他说你有一个家是更重要的，
他说你有一个家是更重要的，
你如果不把家里的孩子家事各方面弄好的话，你在外面带再弱的服侍都没有用。
他说如果你不将你的孩子你的家弄好的话，你在外面再有更多的服侍都是没有用的。
我感谢神有这样子爱我的姐妹一直提醒我，让我知道怎么样来平衡我的生活跟服侍。
我感谢神有这样爱我的姊妹一直来到提醒我，让我知道怎样平衡我的生活和我的服侍。
我常常跟我姐姐说没问题，任何人要到我们家来不用打电话，随时可以来我的家，每个房间她都可以随时去看的。
我常常跟我姐姐这样说，没问题的，任何人她们可以随时来我们家，任何的房间她都可以去看的。
讲到待人有恩，
这里有讲到待人有恩，
但是讲到我们有多余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让别人能够得到益处。
这里讲到我们有多余的力量可以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都可以得到益处。
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母亲，有很多的母亲实在是在这一方面显出特别的恩赐来。
我们教会有很多位母亲特别在这方面显出神给他们的恩赐。
有年轻的妈妈要生孩子了，就有其他很多的做过母亲的，他们就会 每个月整月的就替他做饭菜。
如果有年轻的姊妹要生孩子了，其他的姊妹就会安排整个月为他们做饭菜。
我知道有不信主的太太因为这样子看到这些爱心的表现，他们感动要来信主。
我也知道有些未信主的太太因为看见这方面爱心的表现而心里面受感动要来信靠主。
所以当我们在看完这些经节的时候，最后保罗说免得神的道被毁谤。
当我们看完这些经文，保罗最后在第五节最后一句话是免得神的道被毁谤。
那就是说当我们这些妇女，我们懂得按照神的话来在家里面学习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从里面 生出来那种温柔那种圣洁的品格，然后我们可以对待别人有恩的时候，神的名就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家里面被高举起来，就不会被别人来羞辱。
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是我们作妇女的，如果我们懂得照着神的说话爱丈夫爱儿女，谨守有一种内在的品德，又知道自己自己的家又叫别人得益处，这样我们在人的面前神的道就不至于神的名都不至于受羞辱。
做母亲有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教养我们的孩子。
做母亲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要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
其实在北美教会，特别是最近这些年来，有关于怎么样教养孩子的信息或专题实在太多了。
其实在北美的华人的教会当中，特别这几年有关教养儿女孩童的信息专题真的有很多。
从图书馆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方面的书籍，从 James Dobson 一直到我们自己中国人邱清泰博士他们所写的丛书或者是录音带录影带，太多的教子良方。
我们由图书馆那里我们会看见有美国的弟兄好像 Dobson 医生，或者是华人教会里面的邱清泰博士，他们的录音带录像带，有很多这些都可以说是教子良方。
可是我观察我觉得很奇怪，已经有这么多的东西谈论教我们怎么样教导孩子教养我们的孩子，可是很多的母亲还是显出无助。
但是我观察当中我又觉得很奇怪，虽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资料是讲到怎样教养我们的儿女，但是往往很多母亲仍然显出是很无助。
方法是非常的重要，
方法没错是很重要，
但是在人的眼中，在神的眼里面，人更重要。
但是在神的眼中呢，是人更加重要。
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一件事实，就是说当神要做事情的时候，他一定是先找一个合适的人，然后他才把责任加到这个人的身上。
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当神要做一个事工的时候，他先会找出一个合身合他心意的人，然后他将这个工作托付给他。
同样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母亲，
同样的，我们要成为一个好的母亲，
我们要先在神的眼中做一个对的母亲，
我们先要在神的眼中做一个对的母亲，
我们才能教养出对的孩子，
我们才能够教养出对的孩子。
我自己以前也是很注重方法，我看很多的书，听录音带，怎么样来教养我的孩子。
我自己以前也是很注重方法，看很多的书，听录音带，怎样来教养自己的孩子。
而当我发现到我这个人比这些方法更重要的时候，我就开始来转变我的方向。
但是当我发觉到我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怎样比这些方法更重要的时候，我就开始转变我的方向。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成为神的眼中看为是一个对的母亲呢？
怎样能够让自己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一位对的母亲呢？
就是第一个是肯把自己完全的放在神的手里面的人。
这个第一点就是要肯将自己完全放在神手中的一个人，
借着祷告让神的话先来改变我们这个母亲。
藉着祷告让神的话首先来改变我这个母亲。
第二个就是肯把教养孩子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的人。
第二呢，就是要肯将教养儿女的这个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我们想到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里面，有我自己很欣赏三个母亲，她们常常是成为我的榜样。
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自己很欣赏三位母亲，她们常常是我的榜样。
一个是摩西的母亲，
一个是摩西的母亲，
一个是撒母耳的母亲，
一个是撒母耳的母亲。
这两个母亲有个很特殊相类似的地方。
这两位母亲有一些相类似的地方，
他们两个都是把自己孩子只养到了断奶，他们就跟他们的孩子分开来了。
他们两位都是养自己的孩子养到断奶，就要跟他的孩子分开了。
可是我们看摩西跟撒母耳，他们怎么样的被神来重用，他们是一个怎么样认识神的人。
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又看见摩西和撒母耳，他们是怎样一个认识神的人，被神所重用的人。
是谁教他的呢？
是谁教他们的呢？
是摩西在法老的王宫里面，法老的女儿会教他这些吗？
难道是摩西在法老的王宫，法老的女儿会教导他这些呢？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小孩断奶差不多可以到三岁到四岁，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断奶的时间可能到一个孩子三四岁的时候，
所以这两个母亲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至少有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所以这两位母亲跟他们的孩子在一起大概是三年到四年的时间。
圣经上虽然没有写，但是我可以想象出来当他们跟孩子在一起这三四年当中，一定是把神的话把他所知道的认识神的全部都交给这个孩子。
虽然圣经里面没说，但我可以想象这两位母亲一定都是在那三四年将他们自己对神的认识，将他们对神的话一切都交代包落给他的儿女。
然后当这两个孩子离开母亲之后，这个母亲做什么事情？失业了。
然后当这两个孩子离开母亲之后，母亲做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就失业呢？
不是，这两个母亲一定是昼夜在为他们的孩子祷告。
我相信不是的，我相信这两位母亲一定是昼夜为他们的孩子来祷告，
用祷告让神的灵自己来教育这两个孩子，
用祷告让神的灵自己来教育他们的孩子。
所以我今天特别想跟特别是做母亲的分享，祷告，一个母亲的祷告对于我们的孩子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
今天我特别愿意强调，特别是跟姐妹来分享，祷告对于一个孩子真是太重要太重要。
今天早上在我看我女儿给我的母亲节的卡片的时候，
今天早晨当我看见我女儿给我的这个母亲节的卡片的时候，
她特别讲到，她说我，她用英文说，她说我是 badly 需要一个母亲的祷告。
她用英文这样写，她说我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一个母亲为我祷告。
她说她感谢神，她知道她的母亲是为她祷告的一个母亲。
他说他感谢神，因为他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个为他祷告的母亲。
当我知道我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对的母亲，我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来教我孩子的时候，
当我想起说我要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怎样的母亲，我要用什么方法来教养我的孩子的时候，
我发现祷告是最重要的方法。
我发觉祷告是最重要的方法。
我要也许你们想又来了老套，这个我都听太多了。
或许你心里面说这个是老套了，我听来听去这个我已经听了很多。
但是我们真的知道怎么样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吗？
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真的知道怎样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呢？
祷告是什么意思？
祷告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祷告是我们承认神的主权。
第一，祷告是我们承认神的主权。
祷告是我们相信他是全知全能，他是绝对不会出差错的。
祷告是表达我们说对神我们有信心，知道祂是全知全能，祂绝对不会出差错。
我们想要自己来保护住我们的孩子， 来带领他们，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我们想说我们要自己来保护住我们的孩子来带领他们，其实是不可能的事。
靠我们自己绝对不可能，你不要去试。
靠我们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你都没需要去试。
在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第一节说，
在诗篇的127篇第一节这么说，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我相信我们每个做母亲的一定是很卖力的，很认真的在看守我们的孩子。
我相信每一位做母亲的一定是很卖力，很谨慎地来看守着我们的孩子。
但是我们若是不让神来介入的话，一切都是枉然。
但是如果我们不让神来介入的话呢，一切都是枉然的。
在箴言的27章23节说，
在箴言的27章23节这么说，
说你要细心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说你要细心知道你羊群的境况，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这个可以应用在我们怎么样来为孩子祷告的事情上面。
这个为孩子祷告的事情上面，
这边讲到我们要很仔细很留心。
这里讲到我们要很仔细很留心。
我们为孩子祷告不是说神啊，你保守我的孩子平安无事健康，考试全拿 A， 做模范生，不是就这样子几句话就带过去了。
我哋为孩子祷告，唔系只系话求神保守佢平安冇事，考试全部得 A， 咁几句嘅说话就带过去。
我们要为他们什么时候要来清楚的认识主、接受主来祷告。
我哋需要为佢哋咩时候清楚嘅认识主、接受主嚟到祷告。
我们要为他们这一生是不是真正一个爱主的，然后能够被主所用的这样的事情来祷告。
我们要为他一生是不是成为一个真正爱主能够被主所用的人这件事来祷告。
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自己孩子有什么坏的习惯，在个性上有什么样的缺陷，我们要来为他祷告。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在生活上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在他的个性上有什么的缺陷，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来祷告。
我们孩子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一种态度是不是正确的，我们要来为他祷告。
我们的孩子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他生活的态度是不是正确，我们需要为这些事来祷告。
在座的母亲，你什么时候开始为你孩子的另一半来祷告，他的配偶来祷告？
在座的母亲，你什么时候开始为你的孩子的另一半、为他的配偶来祷告呢？
有一次一个妈妈听我讲，她说啊，他们的配偶还要我现在就来祷告啊。
有一次一个妈妈听我这样讲，就说他们的配偶还要我现在来祷告。
每一样事情越早祷告有最好的结果会实现。
我相信每一样的事情越早祷告是会有最好的效果来到实现。
我可以 举个例子来听。
可以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
我当然很希望我的孩子他们是都是很爱主，每天都可以好好的灵修然后亲近神的。
我当然会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他们都很爱主，每天都有正规的灵修的生活来到亲近神。
他们小的时候我每天跟他们一起读经祷告，然后聊了以后才让他们去睡觉。
他们小个的时候 我每一天跟他们一起读经祷告，然后才准备好才去睡觉。
可是你能陪他这样做到什么时候上大学吗？不可能。
但你难道能够陪他做到几时呢？能够陪到他上大学吗？不可能。
到他们上中学，我不可能再这样子陪他们每天这样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是最重要的，你们一定要自己绝对要好好的来亲近神，神的话是不可以不读的。
当他们上中学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不可以每一天陪他们，但是我会向他们强调这件事是最重要的，神的说话不可以有一天你不读的。
那我也不晓得他们会不会照着去做，
但是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照着去做。
所以我每天就好像那个官兵抓强盗一样。
所以每天就好像兵要捉个贼咁，
然后就故意从他房间走过去，然后看看他在看什么，有没有在看圣经，
然后故意由他的房间那里走过去看他在看什么，有没有在读圣经。
然后他们要准备上床了跟我来说 goodnight 的时候，我说看书了没有，
然后他们准备要睡觉跟我说晚安的时候，我就问他有没有看书有没有读圣经。
他知道妈妈所谓的书是那本圣经，
他当然知道吧，妈妈所谓的书就是那本圣经。
但是有一天我发现，神啊，好可怕！我这样盯着他们，他们有一天离开我不跟我住在一起的时候，谁是官兵？然后谁去看他们，叫他们来读经祷告呢？
突然间有一日，我突然间领会到，我话神啊，咁样唔系几好嘅啫。我如果有一日佢离开我屋企，咁边个仲去做官兵去捉住佢呢？去提醒佢读经祷告呢？
我觉得我的办法好愚蠢。
我就觉得我嘅办法好愚蠢。
我开始不去看他们，
我就开始唔去睇佢哋，
我就是为他们祷告。
我就是关心为他们祷告。
我说神用你自己的方法来吸引他们。
我说神啊，求你用你自己的办法来吸引他们，
用你的爱来吸引他们，
用你的爱来吸引他们，
让他们从里面来宝贝你自己的话，
让他们从心里从内里来宝贝你自己的说话。
我跟我的先生也做榜样给他们看。
我和我的先生也都在他们做榜样给他们看。
每天都祷告，
每日都祷告，
我不敢不祷告，
我不敢不祷告，
因为自己太愚昧，
因为自己太愚昧，
太多的血气，
太多的血气。
你不祷告，你绝对失败，
因为不祷告就会绝对失败。
我感谢神，我的孩子他们现在，可以说都进到大学里面去。
我感谢神，我的孩子现在都进入大学了。
我自从没有盯着他们，只是为他们祷告之后，他们所表现的是更好。
我发觉自从我没有再盯着他们，只是为他们祷告，而他们的表现是更好的。
我知道是神听我的祷告，他自己在吸引他们。
我知道是神听了我的祷告，他自己吸引他们。
你知道当你的孩子心里面有主做他最高的权威的时候，你真的不用担心。
你 你知道啊，如果你的孩子在他们的心中有主作为他最高的权威的时候，那你就什么都不用要担心，
你每天都看不到他，不用担心，
你每天都看见他，你不需要担心。
祷告还有一件我自己发现非常重要的，
祷告还有一点我自己发现是很重要的，
就是学习放手，
就是学习怎样放手。
我们常常听的英文说 let go let go， 就是不能 let go。
但是我们虽然常常听到这个说话，我们始终是觉得 很难放手。
我第一个孩子去念大学的时候，我的手放不开，
当我最大的仔去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手放不开，
我天天都掉眼泪，很担心，不晓得他怎么办怎么办，
我天天都会掉眼泪，很担心，不知道他会怎么办。
神一直告诉我，是时候你放手，用祷告把你的孩子放在我的手里面。
神一直告诉我，是已经时间已经到了，你要放手，你用祷告将孩子放在我手中。
我第一个孩子上大学开始，是我更认真的、更迫切的、更不敢轻易的来为孩子祷告的一个学习的开始。
当我第一个最大的仔去读大学的时候，也都是我学习更加认真的、更加放松的为孩子祷告的开始。
真的很多很多次让我看到，我这个做母亲的在那么远的地方我没有办法，但是当我在这边祷告的时候，神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成就美事。
但是果然间就发觉，我虽然隔我的孩子这么远，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当我诚实向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用他的手在另外一边去成就他自己的事。
祷告，为孩子祷告，还有一件我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孩子祷告还有一件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事，
就是祷告可以救你的孩子脱离那恶者的手，
就是祷告能够救你的孩子脱离恶者的手，
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
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
我们若是我们没有孩子，或者我们孩子还没有进入到大学的阶段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恶者是多么的厉害，那个这个时代是多么的邪恶。
如果我们没有孩子，或者我的孩子还没进入大学，可能我们不明白他们这个时代是几咁邪恶，个恶者是几咁厉害。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魔鬼有的时候像光明的天使，有的时候像是吼叫的狮子，随时都想把我们的孩子吞吃掉。
圣经话俾我哋听，魔鬼有个时候会装成光明的天使，但系有个时候佢又会好似嚎叫嘅狮子，随时都要将我哋嘅孩子嚟到吞食。
一个母亲的祷告像是一个保护的城墙。
一个母亲的祷告就好像是一个保护的城墙，
能够拦阻那恶者一切的诡计，
能够拦阻那个恶者一切的诡计。
也是有一个小的例子，
我也有一个小的例子。
我先说为孩子祷告跟读神的话，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
或者我首先要讲话，为孩子祷告和读神的说话，这两件事其实是分不开的。
你不可能只有祷告，然后你自己不来读神的话，你就知道该怎么样祷告。
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是祷告不读神的话，而会知道怎样的去为孩子祷告。
在箴言28:9说，那个听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
在箴言28:29这样说，
28:9，
28:9这样说，那个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为可憎。
就是我们自己不来先遵照神的话来做，你去祷告神不听，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谨慎小心去遵照神的话去行，我们的祷告神是不听的。
神的话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为孩子祷告，
所以神的话语会教导我们怎样去为孩子祷告。
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神就跟我，我在看完那天的时候，神跟我说去 check 你的孩子。
有一天我在灵修看完圣经之后，神感动我说你要去 check 你的孩子。
我说我很久不 check 他们了，我都让你 check 了。
我跟神说我好久都没去 check 他们了，我 让神你去 check 他们。
神说你去 check。
神说你要去 check。
我就去查看检查，
所以我呢就去查看去检查。
我就发现我的一个孩子，他魔鬼正像是吼叫的狮子一样，有一个陷阱他要掉下去。
我果然呢就居然发觉我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他真的好像魔鬼，只是已经在装了一个陷阱要他跌下去。
当我发现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全身发抖，我真的是全身发抖。
当我发现的时候，我整个人真真正正的全身发抖，
因为我知道我抵不过魔鬼的，
因为我知道我是抵过魔鬼的。
但是我的孩子那时候也大了，我没办法当他面说是这样吗？你怎么一回事呢？
但是我的孩子已经大了，我又不可以说当他面这样跟 他对峙。
我感谢神，神既然让我看到了，我就说好，神我就来祷告，我就只能祷告。
我感谢神让我看见了，我就说神好了，我就真的只能够来祷告了。
我跟你说那是很危险的，当你看到魔鬼正在用一个方法要来抓你的孩子的时候。
我可以跟你说那个情况是非常的危险，当你已经看见魔鬼已经是用一种方法来捉你的孩子的时候。
一段时间过去了以后，那个现象没有了。
一段时间过去之后，那个现象没了。
我找了一个很合适的时候，就跟我这个孩子单独就谈。
我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我就跟我这个孩子单独的谈谈谈。
当我跟他谈的时候，他很惊讶说，妈妈你怎么会知道？
当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就很惊讶地说，妈妈为什么你会知道？
我说神告诉我的。
我说是神告诉我听。
我说神很爱你。
我说因为神很爱你，
他不要你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
他不愿意你跌落这个陷阱里面。
我问他说你怎么会就脱离了这样子的情形呢？
我问他，我为什么你会脱离这样的情况呢？
他说就是在什么时候，然后他们的这个查经的老师就教了一个谈了一个专题，然后神借那个专题就开他的心眼，让他看到自己的错误。
他就告诉我在某一个时间，因为他们查经的老师讲了一个专题，神就使用这个专题藉着他的话语让孩子看见他自己的错误。
我就在算那个时间，就是
我一计一计他讲那个时间，
就是神感动我要认真的快快的不可以休息的来替他祷告，
就是正是神感动我要很认真的不可以停止这样为他祷告的时候。
跟你讲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可怕，
我要跟各位讲这个世界的确是很可怕。
我们的孩子是暴露在魔鬼的眼前，
我们的孩子是暴露在魔鬼的眼前，
我们不来为他祷告，
如果我们不来为他们祷告，
他就被魔鬼抓去，
他就很容易被魔鬼捉去。
所以我们做母亲的，我们一定要来很认真很认真很仔细的来为我们的孩子 各方面来祷告。
所以我们做母亲的，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很仔细地为我们的孩子各方面来祷告，
绝对不可以一句话两句话就带过去，
绝对不可以说一两句说话就带过去。
时间不够，我不能够分享太多的见证，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跟各位再分享其他的见证。
但是可能很多做母亲的听到这边想，那糟糕，我的孩子已经被魔鬼在某方面已经抓去了，或者我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错误，怎么去弥补呢？太晚了。
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些母亲说，哎，糟了，或者我的仔我的女儿已经好像在某一方面被魔鬼捉去了，或者我已经做过一些错误的事情了，是不是太迟呢？
在神没有什么太迟的，
其实在神没什么太迟的事。
我曾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当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竟然不知道要为我孩子祷告，因为我无知，我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我不晓得要在这方面也来为我孩子祷告的时候，当我知道太晚的时候，我的心里面真是也是害怕得不得了。
当有一次我发觉有一件事，因为我无知，我不知道连那些事都要为孩子祷告，我发觉的时候我心里面想想，哎呀，糟了，太迟了。
也是在我读经的时候，神自己来安慰我。
但是就是在我读经的时候，神自己就来安慰我。
不是这样随便翻一下找一段圣经来读
啊，但是不是说随便翻一下这样找一段圣经来读啊，
是每天按部就班的来读神的话，神到了合适的时候就来把他的话告诉你，
来是我们每一日按部就班的这样来读，到需要的时候神将他的话告诉我们。
发现那个情况我没有为孩子这方祷告时，我的心里面害怕，结果在早上灵修的时候，我读到了以赛亚书第49章24到25节的时候，
就是当我发觉有一件事，因为我自己的无知没有为我孩子祷告的时候，结果我读到以赛亚书第49章24到25节，
那边讲到说，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
这里讲到话，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
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
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
但耶和华如此说。
但耶和华如此说，
就是勇士所掳掠的，
就是勇士所掳掠的，
也可以夺回，
也可以夺回；
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
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
与你相争的，我要与他相争；
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
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当我看到神用这句话来跟我讲的时候，
当我看到神用这句话来跟我讲的时候，
本来我那个心里面那种担心害怕真的就是完全的平静下来。
我原来那种心中的担心害怕就完全平静下来。
我知道我不用去问我的孩子说你有没有掉到这样子的另外一个陷阱里面去。
我知道不需要我去问我的孩子说你有没有跌到另外一个陷阱。
若是我愿意来依靠神，神说与你相争的我要来与他相争，并且我要拯救你的儿女。
如果我们依靠神的话，神会说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并且我要来拯救你的儿女。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母亲为孩子的祷告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母亲为她孩子的祷告是几么重要。
那一个母亲来认真的亲近神，让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那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一个母亲能够很安静地来到亲近神，经常地让神的话告诉我们怎样为孩子祷告，也都是非常重要。
我很感谢神给我三个孩子，让我来陪他们一起走一段成长的道路。
我很感谢神给我三个孩子，让我陪他们一同走一段在神面前成长的道路。
每一段成长的路一定有痛苦，也一定会有眼泪。
每一段成长的路一定会有痛苦，也都一定会有眼泪。
但像圣经上跟我们讲，这样的眼泪神要拿皮带装起来。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眼泪神会拿皮带将它装起来。
而这些我们所陪他们成长所受到的痛苦，
而且这些我们陪着他们成长所受的痛苦，
当我们从孩子的生命当中看到有那果实长出来的时候，
而当我们在孩子的身上看见有果实长出来的时候，
所有痛苦都成了过去，
所有的痛苦都成为过去。
我真是希望你今天你什么都没有听到都没关系。
我真的盼望各位今天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听到不要紧，
只要记得好好的认真的让神的话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只要听到话，我们要好好认真的让神的话来到教导我们，叫我们怎样好好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
我们在结束的时候，能不能请钟波波你带我们为着每个母亲向神献上感谢。
我们请钟伯伯为我们为每一位母亲向神献上感谢。我们至高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藉着师母的口
把这个那么宝贝的信息，
将这么宝贝的一个信息，
是关乎所有母亲对孩子们应负的责任的信息，
是关乎所有的母亲对孩子该负的责任的信息，
那么完整的，
那么完整的
交了给我，
你交了给我们。
谢谢父神，
我们多谢天父。
我们也为我们会众当中做母亲的，他们曾经依靠你得到好的见证，
我们也都为在我们当中所有做母亲的，他们曾经因为依靠神你而有美好的见证的，
感谢父神。
我们为他们感谢父神，
求主继续的使更多的母亲能够像今天你所释放的信息那么样来到去做。
求主继续使更多的母亲能够照着今天你所赐给我们的信息所的内容所讲的去做，
能够继续有更多的母亲得到好的成就，
让更多的母亲在神你的面前得着好的成就。
因为孩子们在我们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
因为孩子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需要母亲们在这方面能够担起他们的一份，
我们需要母亲们在这方面能够担起他们的一份。
看见许多母亲已经尽了这一份的，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
我们看见有很多母亲已经尽了他们这份的责任，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把做母亲的跟孩子们与他们的关系与他们未来的成就都放在主手。
我们为做母亲的和他们的孩子他们彼此的关系他们将来的成就都放在神的手中。
我们祈求你帮助他们，
我们祈求天父帮助他们。
我们相信 凡求你的你必应允，
我们相信我们所祈求的你会应允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母亲懂得祷告交托，
求主帮助每一位母亲懂得祷告交托。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